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银发经济。近年来，山东的课外学校经营者李冬梅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的庞大群体，老年人。在他位于济南市的教育中心，现在有为老年人开设的声乐舞蹈和艺术课程，他还为这些高龄的学生们组织课外活动以及游学旅行。李冬梅就表示，和通常只有寒暑假才来的学龄儿童不同，老年学生全年都会来上课，班级都是满员的。这说明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和学习热情是相当的高涨。那咱们现在首先来说一说发展银发经济呢，有评论就认为我们需要先转变对老年人的一个认知。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人往往被视作没有活力的群体，但现实并非如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保持着健康活力的状态，他们不仅有消费能力，还有着丰富的消费需求。所以说，二位，我们是不是在今天应该去改变一下传统认知了？二位身边是否也认识一些年轻的让你吃惊那样的爷爷或者奶奶呢？
我肯定有，让我很吃惊了，因为我自己在中国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比如说马拉松，这全马。然后呢，我每一年呢就参加一些大赛事的马拉松，比如说北京马拉松啊、广州马拉松、台湾马拉松等等一些高赛事。那么我每次在赛道啊，我会遇到一些比我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前辈啊。然后啊，我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配速、他们的速度啊，这就是比我快，跑得比我快。然后我会顺便的问的是，你都大年龄了？他说，哎，我60啊，65啦，哎呦，我又到了70，哎呀，我
70跑马拉松的。
跑马拉松，跑全马马拉松，我遇到了一位阿姨啊，她65岁，她跑的全马，2小时54分钟，不到3个小时，比我快了2个小时，就
40多公里啊，
对，42公里全马能跑的这个速度，我真的是我无法理解，这个能力太强了，而且让我非常不自信。我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认为自己运动员呢，我真的跑不过。因为60多岁的老人，你说他们的能力多强啊？我们就是这个认知，我在中国才改变了。因为我在我们的阿拉伯世界这一方面，我们确实要改善改善，向中国学习。我们的那边的老人呢，一到了退休的年龄，50多岁、60岁，大家都会让那老人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一定要让他在家里待着，别乱动，别出门啊，别参与任何就家庭的一些服务啊等等的。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包括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老人的他想自己走路走路散步一下，我们哎不要，我开车送你，没事，你送哪？我就是那边200米、300米都走路吧，没，一定要上车，一定要送你来回。所以我们自己这些年轻人呢，也影响到了我们叫阿拉伯人的这老人的身体呀、就是我们可能意思好了，其实我们想要都照顾他们，但其实我们影响到他们的身体了。让他们长时间的不活动，慢慢的身体就弱化了，那么不想动过。我觉得中国做到这一方面做的真的是世界可能最好的之一，因为我们这边呢，我遇到了好多个前辈，他们的身体素质真的不错，身体素质不错，就是生理性的，还有那个脑子的能力啊等等的各个方面呢，就是很清楚很好的，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活动，他没有完全在家里待着，他可能至少还照顾孩子。接送孩子出门啊，自己做饭啊，还有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活动啊，还有小区里面有很多的运动项目的这些机器啊，他可以用一用啊，这个做的太好了，包括马拉松都跑的比我快。你看我们那边的不存在这个情况，不存在，大家都觉得老人一定要在家里休息，不动。
就是在阿拉伯世界那边走四公里都觉得已经很长了，更不说在中国这跑四十多公里。
嗯，哎，四十二公里，哎，跑到二五不知能完成赛事。
嗯哼，
是，其实你想一想，因为我了解的马拉松的这种赛事，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这马拉松跑完一个马拉松有多难。它确实真的是挑战身体的素质的一个运动项目。那么你很快的速度，那有这个三个小时以内的配速，我们叫它配三，这个是相当有职业的水平，就是专业跑步的这才有差不多的这样的速度。很多年轻人
配三是一个什么概念？每小时是几公里？
配三就是你三个小时内能完成42公里。
啊，叫配三。
配三还有配二，就是职业的水平，就是世界冠军之类的。
嗯，
是你立的冠军，你立的前面的，因为你肯定是进前100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马拉松，北京马拉松3万4万人参加比赛，你能跑到前100，你已经很厉害了，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了。就是你的心肺功能了，你的肌肉啊，你的这个骨头的含量啊，你的这个
心理状态，
都是很重要的因素，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了。
啊，
我真正重新认识了什么叫老人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让我更重视那种概念，就是年龄，就是个数字而已。
嗯，我觉得我在中国和在法国也都认识一些，就是很厉害，让我刷新了我对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在中国的话，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在上海的外滩上散步，然后我见到了很多很多。就连奶奶肯定不要叫，阿姨都不要叫，就是要叫姐姐，因为他们看上去太年轻了，你知道吗？他们穿了很漂亮的这个旗袍，然后他们在拍照拍短视频，然后我当时我路过了，我就问他们是在拍什么，然后他们说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号，我们是在玩那个短视频啊，我们有社交媒体，我们每天直播啊，每天更新啊，每天干嘛？我觉得哇，他们好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年轻人在玩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问他们就是高寿吗？然后就发现了，其实最年轻的68岁，年龄最大的80多岁了，化妆什么的就很漂亮，而且就是有这个心理状态非常的好。然后在中国，我觉得哇，这个老年人的状态特别好。在法国的话，其实我之前我会觉得法国的老年人是就是会宅在家里不怎么出来啊，但是直到父母老了，因为父母老了，其实我父母现在60多岁。对于我来说，他们还是我父母，我不会觉得他们是爷爷奶奶什么的，但是确实他们是爷爷奶奶了啊，我现在他们是有孙女孙子了，但是我觉得根本不像我之前印象当中的这些老年人，他们还是做很多很多活动，包括不久前我妈跟我说她报名了一个我们老家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是给这个退休人员的一个协会，然后她跟我说她想报他们的一些课程，然后她给我发了他们的这个网站跟我看看，然后我发现了他们的这个课程太丰富了，从这个舞蹈到什么瑜伽散步跑步，也有连那个马拉松的还有什么去徒步，还有去海边散步，还有去旅行，还有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等等等，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然后我就觉得就很不可思议哦。还有一个点，因为我们刚刚聊的很多是关于这个运动啊，还有这个肾肌健康这一个点，但是他们还有很多课程是让你就是脑洞会比较就是灵活的，比如说他们有学英语的课程，或者是学其他外语的课程。这个我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学了几个月的日语，然后呢，当时我有个同学，他就是个奶奶。还有一个爷爷，就是有两个同学，我们所有的这个
同学是个奶奶。
对，真的，他是选了上这个，就是他只上这个日语这个课。他我们其他课程他不上，因为他只是想学习日语。然后有一个奶奶和一个爷爷，他们应该就是，我觉得65岁差不多。然后他们是觉得，我就现在比较时间，然后我想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学习一些外语，这个对这个脑子也是很好的，让他们思考，让他们动动脑子，这样也不会有什么老年痴呆之类的。
嗯，所以可见这个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包括他们的生理状态，完全是早就颠覆我们一个传统的认知了。 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和活力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包括前面乐乐说到很多老年人他们去拍自己的自媒体啊，去更新自己的视频等等的。我经常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时尚奶奶，对吧，或者说时尚爷爷，他们其实也是爱美食爱旅行爱时尚，甚至爱跟我们一样去打黑神话悟空游戏的一群人。他们其实本质上不是我们曾经二三十年前所认知的那些老年人，他们的一个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跟我们现在二三十岁的可能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将来我们过了三十年四十年，我们成为那个所谓老爷爷老奶奶的时候，恐怕跟现在的年轻人也没什么区别。出了新手机我也想试试，出了一款新游戏我也想玩一玩，或者我也想时尚成为一个时尚爷爷或者时尚奶奶等等等等的。就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或者医学科技的这样的进步，年龄的这种褶皱啊慢慢的在熨平。它不像过去我们想的那么大，一辈是一辈，一代是一代，有，但是可能没我们想象差距的那么大。正因为我们之前有那样的一种逻辑思维，导致他们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空白的，是需要有这种社会化的企业或者说机构来满足他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所以岳策夫，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些老爷老奶奶他们的一个热情和活力，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学习，或者他们说反过来去感染我们？
没错，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说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之间的就是差异，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小了。
嗯，
关键我来自的地区还是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到现在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
嗯，
刚刚说了，我们那里我们认为老人家就不适合工作。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概念？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概念？就是退休了之后不可以再工作吗？谁说了呀？就是有什么理论的？我是现在我来中国之后，我才睁开了我的眼睛，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那看看人家的就自己的需求，他也可能有能力继续工作，为什么不工作？还可以自己开其他的行业啊，等等啊，有也
对，而且可以七十岁的一些老人继续也开车呀。
对呀、啊，他们的力完全足的，就是我在中国，我来中国之后，我才发现这些了，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那边的人来多来中国看看，这个年龄真的是个数字而已，看你自己怎么照顾好自己，跟你的心理状态。
你们那边没有这样一个说，六十岁是人生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没有
错，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时间段，你可以去感受，你可以去。不浪费这个时间，你可以抓紧这个机会了，你可以再获得再来一次二十岁，再来一次三十岁，完全是可以的。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之前的爱好啊等等呢、啊、你现在也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在中国继续感到这个样子了。现在很多人年纪比我大很多了，但是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生活比我还丰富啊，他们各种活动啊，因为他们本来有经验的，他们的经验肯定比我丰富了。
嗯，
加上什么，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挺好的，因为他们感觉到可能是已经做了不少了，他们已经也就是在这个世界已经完成了很重要的一些任务，那么现在呢，他们以更多的时间去改善他们之前错过的一些事情，
对，
现在再来一次，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机会，现在又来找这个机会回来再去补充之前他们浪费的一些机会，所以这个这一方面非常感动我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对，所以可能现实客观角度来说，很多的老年人他们的现实条件也许更加的成熟，或者说更加的有实力来支撑他们现在那些喜好。但实际上你前面所说的，谁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谁不是这一路走过来的？
都是已经过去了。
对，但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活力，这种态度，或者说这种他们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和以及我们应当是被感染的一个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也是要带，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融入到我们这些娱乐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也要带我们，因为他们有经验，对吧？所以他们就是有时候是他们要带我们，有时候是我们要带他们。 然后我有一个例子就特别好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中国朋友在上海，他开了一个这种俱乐部，就是一个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协会，然后是带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他之前也找我，因为就是找我公司给他组织一些活动，当时他找我，我就想了，哇，老年人啊，我们公司就不太会照顾，不太会做，就是我非常担心，我害怕我们照顾的不好，结果呢，我一看这群所谓的老年人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骗我了，他们不是老年人，根本不是老年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一些上海的这些阿姨和叔叔们。然后后来呢，他们的协会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我，就是一起去参加，然后去作为他们协会的一个会员，我可能是他们最年轻的会员吧。然后上次他们叫我去做玩一个密
啊，
室
密室
逃
逃
脱，
脱呀！哦，
对，然后对，特别好玩的是，当时他们这个场地已经约好了，但是我来的稍微有一点点晚。但是我没有票，因为他们票在他们那儿呢。我到前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哎，我是这个协会的会员。”他们看我，他们说：“啊，那怎么可能？就是你跟他们的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哎，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因为其实他们完全没有问题去玩这个密室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夏天回法国的时候，我也想，因为我很喜欢玩这种密室逃脱啊这样的游戏。我回法国的时候，我查了一下，我老家有没有？我发现有，然后我就带我妈去玩，因为我觉得她跟这些上海的这些
没
姐
什么
姐
本
们，
质区别的，
对啊，她们年龄是一样大的，其实她们也是很有活力啥的。为什么我每次想玩这种密室逃脱，我就会想到跟我年龄一样的朋友，而我不会想到我爸妈或者是一些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其实他们可能自己就是第一次去的话，他们自己可能不太敢去。但是只要你带过他们去一次，其实他后面甚至他自己跟他自己同龄
对，
同年
也
龄
许
的
玩
朋
的
友也
比你
会
还
去的。
疯
是的，是的。
对，所以你刚才说那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带着咱们玩，有的时候咱们带着他们玩。其实整个这个
对。
所谓的谁带着谁玩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天然就形成了我们一直在说的银发经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也许是旅游，也许是时尚，也许是吃喝，或者说其他的文化娱乐学习等等等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这个银发经济。那我相信在未来市场当中会出现相应的一个品牌或者说质量标准，帮助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去追求他们的个性以及时尚，以及他们个人的体验还有感受。这是为什么有人说了，说银发经济服务的是夕阳人群，但它可是朝阳产业。像你说现在很多的商品产品，包括你说的什么密室逃脱，其实它的在设计的功能的时候，肯定是为年轻人所设计的。但没想到老年人也能去玩儿，但是我在想，可能一些密室逃脱，有的时候会一惊一乍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害怕一下。那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他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心理健康，那能不能再给老年设计一些适合老年人的玩的密室逃脱，依旧很烧脑，但是没那么一惊一乍，对吧？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也许我们稍加改造就能适合他们的。这就是你带我，我带你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包括我们说到一些什么手机啊、短剧市场啊。那天我看了一个文章说现在这个短剧、手机的短剧市场，主要都是中老年观众，甚至很多中老年群体直接当起了这个主演，主要主演是他们，那消费者也是他们。当然，其实剧情呢，就跟我们看那些咱们年轻人看的一些短剧一样，也是特别爽文的，但只不过说的是老年人的故事。所以你看，不管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老年人他们也在迅速的崛起，把这个过去短剧市场这个空白，中老年的短剧市场空白给彻底的给填补了。
其实，因为你说的这个印发经济，它是很多方面，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短剧，就是这个是属于娱乐这一方面的。因为我们在法国，这个人口的老年化是比较严重，其实现在各个国家的都是比较严重，但是现在法国那边的专家，他们是预判到2060年的时候，法国人口有1/3是60岁以上的。
那就2-3千万喽。
对，所以这个他们一直是很关心，就是包括各个行业的人也一直很关心老年人或者是这个银发这个群体。然后主要关心是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怎么能把他们留在家里，然后在家里舒服，而不是去一些机构啊，或者是因为他们去了这些地方之后，他们可能就是会退化了，所以就是怎么能找他
居
们
家养
留在
老，
家里。居家养老，然后我们有什么设备啊？比如说帮他们去爬楼梯啊，或者是包括其实包括什么手机啊这些东西，他们上网啊这些需求，这个是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是健康这一方面，怎么让他们健康的养老？第三方面呢，也就是娱乐，也就是也是说怎么能让他们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养老？它这一方面就是包含很多方面，我觉得一个。因为我会比较关注的一个可能就是旅游或者是文旅这一方面，因为其实旅游它需要两个东西，它需要钱和时间，而这一个群体很多人他们是有这两个东西，他们退休了，他们有时间，而且他们工作了一辈子，他们有钱有积蓄，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旅游的需求，但是他们旅游的需求可能会跟我们年轻人有可能不太一样的，他们可能有时候不能做什么极限运动啊，然后要在有多的休息的时间，然后可能住的这个住宿要稍微舒适一点，但是他们只要有这些条件满足了，他们是非常有这个旅游的这么一个需求。
是的，那其实银发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领域的，正在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包括市场潜力也是日益凸显，这为企业和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机遇。所以呢，我希望很多的机构包括企业呢，去积极的拥抱新机遇，共同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一直认为"银发经济"这四个字背后大有乾坤。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萨拉玛。
感谢收听，Merci。